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你好，我叫曹莹，我在雷根斯安德斯开了一个 motel 叫亚波塔斯曼，我在那 A1 公路边上，前面就是那个海，是一个那个海景的 motel。
那这次我们其实也听到说在 East Gippsland 也就是 Lakes Entrance 所在的这个区域是遭遇了非常这个严峻的山火险情，听说有一个海边小镇的话，很多游客不得不跳到海里面去这样避难，然后好像站在这个浅滩上面以防受到大火的影响。我不知道您所在的这个地方火情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这儿是没那么厉害，都是在房子里，没受太大的影响。
您知道在山火最厉害的时候的离您家所在的这样一个 motel 大约有多远呢？
30号吧，30号也就是5至10公里左右吧。4-5点钟已经黑了，天已经啥都看不到了，然后掉了几个小雨点，然后把那个玻璃和那个所有的窗啊和门子整个全都是烟呀，全都熏得很黑很黑的了。
就是在你们附近周围全部是充斥这样一个烟是吗？
啊，对，就是已经29号已经通知让我们紧急疏散了。接到电话，看守打电话让紧急疏散。但是我们感觉没什么危险就没走，然后30号就是已经很黑很黑了，4-5点钟就看不到了，就是那个房子和那个窗子和那个什么扶手的栏杆啊玻璃啊都是弄得可脏可脏了，几个雨点全是泥土啊下来的。
那当时康索市政府给你们打电话让你们走，你们为什么决定不走呢？
我们感觉好像没那么厉害，所以整个那阵子好像几乎没受到影响，所以也都大部分没有，有的旅客退房走了，有的旅客没赶到，然后就是无条件退房了，让他们没过来，就是封路嘛，30号、31号已经封路了，我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走了。
那你们通知了没有走，留在当地，采取了什么防护措施吗？
对，我们下载了一个软件，随时观察那个火情的发展啊，是几级发生到什么情况的。31号晚上还没有开路，1号早晨就开了，路基本上都开了，就没问题了，所以仅就2天嘛，就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了。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准备这样一个说万一需要去撤离的话，有没有这样一个撤离的计划呢？
有，车都备好了，把衣服啊水啊什么的充电的什么的全都已经备好了。
那你最终没有撤离，我们之前这个聊天的时候您说是因为你们所处的这个小镇它有一个比较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吗？
对，因为它旁边都是水嘛，所以几乎就没受影响，火就没过来。还有一个大的河，就是靠到东边儿和西边儿啊，都是有2条河在隔着。靠到南边是海，它过来的方向只有北边拉能过。
那当时这个火的话是几面受围了呢？
应该是3面吧，3面都有。
3面都有，那包括北面吗？
对，把我们的围在中间嘛，因为 A1 公路两边都封路了。
那这其实还是挺有一定的风险的。
对，
那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呢就是吴英采访在维州东面 Lakes Entrance 开 motel 的华人曹颖，讲述跨年期间他所遭遇到的山火险情。那让我听了以后真的非常捏一把汗的呢，就是他说在最近的时候啊，山火距离他所在的地方只有大概10公里，真的是非常的可怕，连我听着都觉得心惊肉跳。那当然，这位曹颖朋友呢，他说因为自己所在的地方3面环水，而且这也并不是他第一次经历山火，他做了很多准备，也是比较有把握的，所以呢考虑之后他决定并不撤离，而是留守在当地，而且最终呢也是平安的度过了。但是啊，我还是觉得他最终能够没事儿，其实还是赌了一定的运气，承担了相当的风险。之前呢，我也采访过维州乡村消防局 CFA 第八区的运营经理，叫 Jamie Hansen。当时 Jamie 呢就再三的跟我强调说啊，在火险级别很高，当局建议居民及早离开的时候呢，最安全的做法是立刻就走，而不是说，哎，我们等一等，看一看情况， 或者是见到有烟有火的时候再考虑撤离。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When we say leave early, we mean that it's too late to wait.
在火险级别是严重极端红色警报或者是灾难级别的时候，及早离开意味着那天的早上就要撤离，或者情况允许的话前一天晚上就走。我们理解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很快的撤离，但是坚决不要等待以后才采取行动，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发现如果是最后一分钟才出发，很容易困在路上，因为路上可能到处是烟，可能很堵，还有消防车在努力地赶过来，很多情况下还会有倒下的树阻塞道路，所以请在这些情况还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就离开，去到安全的地方。
So leave when none of those conditions exist and move to a safe place.
那么如果要撤离的话，对于在澳洲亲人朋友不多的移民来说，转移到哪里比较好呢？
Yeah, so there's a couple of different things to consider here.
你需要考虑一些问题。对于那些住在草地附近，距离草地只有两条或者是不到两条街的人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建议他们后撤到距离草地超过两条街的地方，只需要步行就可以。他们可以跟社区里的其他人一起聚集在那里。我们不希望人们开车，因为这样会在撤离的时候堵塞道路，消防车也开不进去。那些住在城市边缘靠近丛林灌木的人，大火来的时候最好是去亲人朋友那里。如果去不了，我们建议他们去购物中心或者是大的运动中心，这样他们就不用单独待着，而且可以远离危险。在发生林火的时候，通常是夏天的炎热季节，所以我们也不希望人们待在大日头底下，希望他们能够待在凉爽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有宠物的人在撤离的时候必须去到宠物也能够去的地方。为了防止在撤离的时候手忙脚乱，专家建议人们早早准备和收拾好一个应急的套件箱，也就是所谓的 emergency kit。 这个套件箱里应该要包括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各种卡、照片、遗嘱、珠宝、保险文件、处方药，还有包括重要文件的 U 盘等重要物件。另外，这个套装里还应该有换洗的衣物、饮水和食物、手机充电器、毛毯等必需的物资。那具体需要带一些什么东西的清单呢？您可以在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网站上找到。在撤离之后 ，CFA 的第八区运营经理 Hanson 还建议人们关注 ABC 或者是本地电台对于山火情况的报告，多看所在地区消防服务的网站，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联系所在地的市政厅来寻求帮助。
So local councils will have information about relief centers and recovery centers.
他说地方政府会有赈灾中心和恢复中心的联系方式，如果您所在的区域受到火灾的影响，您有家难回，那么地方的政府、非营利机构、非政府机构会有一系列的支持和项目来为需要的个人和家庭提供帮助。我们建议人们跟这些机构联系，他们会帮你们联系赈灾中心。如果需要报平安的话，那些赈灾中心和恢复中心或者是地方政府消防服务的网站都会告诉您要怎么做，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或者亲自去报个到，这些都是不错的做法。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